啊，水陆法会征求义工，有意发心的请到101报名。水陆期间的时段，义工发心可以任由选择，不必七天全部参加。啊，有空就来啊。30页，灵魂是否存在？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30页，中间，日本人啊，一个医生叫做松本，他曾经罹患了肺结核，海克卡口，啊，在以前来讲，这个病没有救。那这个病，而且这个病会传染，没有人敢跟他住在一起啊。因此就在 Yokohama Hospital 啊，横滨的医院接受这个肋骨的切除手术。肋骨的切除手术，这种手术是由美国引进来的，他把这个肋骨切掉，然后对肺部啊加这个压力，来消灭啊肺结核所产生的一种窝啊，就是巢啊。哎，肺结核它有一种病巢啊，然后切除掉它有一个空洞，把它挖出来有一个洞，就把它切除掉以后把它压下去啊。那么手术过后呢，用这个沙袋啊把它安置在这个胸部止血。那因为它要上洗手间，就自己啊把这个沙袋啊重量啊拿下来，一直到化妆室啊去上个厕所。哎呀，没有想到啊，这沙袋一拿起来啊竟大量出血，因为它还没有止血。这大量出血，大量出血要陷入这个昏迷状态啊。这个松本医生呢想起当时候的情形，说我呀从病房的天花板啊往下看啊，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瘦削，那就很瘦的了，很瘦的一个，很苍白的，脸色很苍白的啊，一个男子奄奄一息的啊，躺卧在这个病床上，好像是已经回天乏术了，没有救了啊。那么该病患呢，身旁有一个头顶啊。微秃的，微秃就是没头发了啊的老妇人就哭诉道啊，一边哭一边说，哎呀，你也意气我而去吗？啊，你想要放弃我远离我去吗？这个就是他的奶奶了啊。这凝神细视，眼睛啊一把它集中精神一看，哎，竟然是外婆啊。这个时候啊灵魂已经出来了啊，已经不再色身了。我的心中啊正感到狐疑，后来又发现该患者竟是自己。你看觉得很惊讶，自己的灵魂跑出来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说啊，一个突然暴毙的人啊，或者是车祸死亡的人，或者是刚刚脱离这个色身的人，他不知道他已经死亡，他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刚脱身的这个灵魂世界跟现实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看到自己的身体会觉得很惊讶，哎，怎么发现竟然是自己。这个松本啊父母双亡，除了这个由这个外婆啊抚养长大。假设啊松本啊如果啊不治死亡啊，这个外婆啊一定啊很孤单来度过晚年。这松本呢、啊、冷静啊旁观，哎，只见到外婆啊这哀伤啊啼泣，甚感不安，因此极力的安慰外婆，说：“哎呀，外婆，不要哭了。这个外婆啊，好像啊，听若未听，闻若未闻， 哎，是仿若未闻，根本听不到，因为频率完全不同，对不对？一个是灵魂讲的话，一个是肉体的人，他怎么能够听得到他的？从频率完全不同，没办法沟通。这个松本从天花板缓缓地降落，在自己的色身合为一，这个时候才恢复意识，那又是恢复到现实，啊，恢复到这个色身了，这当然可以沟通，这时候就可以沟通了。事后这个松本来向这个外婆求证，这个外婆啊，你的头顶啊，是不是有一处啊没有毛啊，秃秃的呀？他说外婆很是惊讶，说：“哎，你怎么可以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呢？”我呀，一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以周边的这个头发呀，哎，把它覆盖，啊，这个突出，哎，如果除非有人呢，由上方啊接近了，然后啊从上面看下来，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看得到的啊，因为啊掩饰得很好啊。那么一般患者啊，这个濒临死亡啊，这个体验呢、啊，有的人视为这个无稽之谈，或者是一种幻觉。这个松本本身就是医学家，就是医生，以松本的啊对这个科学素养以及所受的医学的信念，自具有极高可信度。他是个医生呢、啊，哎，那么哭泣啊，致令王子不安，乃是必然之事、啊，因为他的奶奶啊在旁边哭泣啊，他也很难过啊。啊走不开，所以我们呢，在王子旁边呢，一定要安慰他，叫他赶快求生极乐世界，不要眷恋这个世界。假设有一个刚啊车祸上身的人，退入实验室，他的光纤呢久久不散，啊，这个王子是执着这个色身，以至于他的光纤呢不走。探究他的原因有两种可能。啊，走不了的一个就是为此人呢、啊，这个灵魂呢、啊、虽然已经脱离色身，但是因为啊他意外猝死，就突然暴毙，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代，他一直不离开这个色身，他想要跟熟人讲一讲话，还没交代就死掉了，所以在那边徘徊不去，灵魂不走。或者只走钱财啊或者是某一个人啊某一种物啊，一直恋战不去，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阿弥陀佛来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因此我们在平常我们就一定要培养，看到西方三世很欢喜，很欢喜，而且、啊、对这个世间的啊某一些事情要去贯穿去透视，他说执着这个就更惨。如果两个夫妻实在是很恩爱，要做这样的观察，或者是男女朋友很恩爱，做这样的观察，就假设说我临命中走不开，我不但帮不上他，他也帮不上我，你就这样观想，我先到极乐世界去流血，那么我先到极乐世界，因为我先死的话，我先到极乐世界去流血，阿弥陀佛叫好，那么你不管在六道轮回，我都有你的办法，我都有你的办法，因为那时候神通自在了啊。如果老婆先死啊，那你一定要走得开，那老公你等着，我先去流血啊，不要说死亡了，我先到极乐世界去流血，你内心里面想，我一定要先见到阿弥陀佛啊，我的先生马上就来啊。如果说在那边牵扯不清，不但你不能往生，那也没有能力去救你的老公，一样没有办法，所以两者皆是。因此在临命中要有正确的观念，内心里面想，我一定要先去。妇女也是一样，或者是母子也是一样，在牵扯不清的这当下，一定要拿起智慧来画下大智慧的剑，一定要画断先去。你没有去，你哪里有办法救你的啊？救你的亲人没办法，你没有神通力啊。再来啊，修行与否关系神事的明暗。因为有训练过的一个人的心是如如不动的。实验室曾经对这个印度一个瑜伽啊一个修行者叫一个大胡子的戴一个帽子的啊，一禅坐的那个腿啊一坐起来啊就定在那个地方，那是外道的啊。该这个瑜伽行者在实验室那样 请他来打坐，坐一坐，然后请他去运用心定下来。当他心身心一定下来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仪器荧幕观上一片的光明，只要一照射起来，整个都是放光，包括他的手指，包括他的手指，包括他的手指。啊，一般人他这个摄影用这个手来摄影，他的光啊微一点点光，用这个瑜伽术的人啊进去，然后先定在那地方，手一放着一照，他整个所有手指都通通放光，通通放光。因此啊，我们这个色身呢，是随着我们的灵性啊一直修持，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光明磊落的心，光明磊落的心啊。那么我们的内心的一片光明，那么一片的智慧，那么这个色身呢，所到之处啊就龙天护法啊。底下所以所造的相片形式啊，头顶的大放光明啊，啊，不但是头顶啊，包括手啊、脚啊，都是一样的，全身的。这人体本来就是一个磁场，这个周围就有光圈笼罩。为常人，亮度是有限的，不若行者明亮，比不上修行人的明亮。尤其印度特别多，印度要参加这个瑜伽修行者。第一个七天一定要断掉一切所有的欲望，然后进入一个房间，进入一个房间一天啊，有时候只有吃一餐，而且食量慢慢慢慢的减少，慢慢慢慢的减少，就是禅坐。外道的，它不是佛教的，我看过这个 Discovery， 而且那些报道对瑜伽行者也非常的严格。那印度人吃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盘子，没有筷子，什么都没有啊。时间到啊，他就在那边禅坐，然后杯子那个盘子就放在他旁边。他饿了，他起来吃一点点食物，一直一来一来进去。第一天一大盘，第二天四分之三，第三天一半，一直减少，一直食物一直减少，减少到最后就定在那边，整整一直就是定在那边。然后用摄影机一摄影的时候，他整个神是定在那个地方，那就是外道定。哇，那个通通是光，通通是光。那有的人外道的行者可以治那个你没有办法治疗的病，没有办法治。当他一个瑜伽行者行到某一种定力的时候啊，当他躺在这个铁钉上面，完全没有，完全不会受伤啊。一个瑜伽行者他功夫很多的时候，这个木板全部都钉满那个什么，钉满那个啊铁钉，或者是把那个玻璃的碎片铺上去，那一切行者就在那上面打坐，乃至于啊穿着啊上面都这个裸露的，就躺着不受伤啊。这个一般人呢、啊、马上就遍体鳞伤，可是他一点都不会。外道的定是不得了的，我们不能轻视外道。外道问题是智慧不够，他没办法断烦恼，没办法了生死，要他有四禅八定，这一定下来啊，那你凡夫拿他没办法啊。当他一坐的时候，他可以移动东西，他用观想的就可以移动东西，就可以移动东西。比如说我是瑜伽行者，到功夫很厉害的时候，有的心可以改变我的境，比如说我这样坐着，那一朵花就马上就凸起来，那浮上来，一朵花就浮上来，他有观想的那浮上来，很厉害的。他内心里面充满着光明，充满着定力的时候啊，那是外道的，那何况是佛教的啊。佛教比较讲开智慧啊，解脱的方面，因为我们有定解脱，有慧解脱啊。那么在中国来讲，大部分都是讲慧解脱啊，有定阿罗汉，有慧的阿罗汉啊。那么定的阿罗汉都是由这个 Yoga 加上般若智慧，那么慧的解脱大部分单刀直入都是用明心见性，定中有慧，慧中有定，都是用智性的。所以在中国的大成就者略有神通，他虽是一个解脱的人，可是他的神通比不上印度，比不上一个瑜伽行者，比不上啊，因为目标不一样。 但可是内在的烦恼，断烦恼的功夫中国人强。以下三十二页，神识跟色身的关系。据闻人死以后，灵魂啊脱离这个肉体，但是对于自己的色身清晰可见啊。我本身呢读大三的时候也有这样经验，类似这样经验。那个时候啊，身体不是很好啊，身体不适合，然后呼吸也困难，然后就走到床铺旁边就不小心躺着想要眯一下，结果灵魂呢出来出窍啊，灵魂出来，结果一直浮上天花板上啊，就一转身一看，哎，奇怪，我怎么躺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整个意识里面看到的前，整个室内都是暗的，整个室内都是暗的，就是因为不能呼吸，很痛苦，啊，那一天生病，哎，结果啊，看，哎，奇怪，全身啊，前整个房子是黑的，看，哎，这自己怎么躺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也学佛，不是很久。啊，学佛了不是很久，可是深信净土法门，奇怪，那我死了我怎么没有念佛啊？怎么没有到极乐世界去？又赶快啊，在那一转身看到自己没有念佛，就赶快合掌啊，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然后这个是很奇怪，这个念佛就一股力量一直回来，一直吸引，跟这个肉体一直接近，后来一爆开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念的时候啊，气啊，哇，醒过来，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样。哎，这个时候如果是我是寿终该是临命终的时候多好，已经去了。你看这个灵魂出来的都还一直念佛合掌，一直还合掌啊，一醒过来的时候还是合掌的。那时候才在家的功夫而已哦，现在功夫可不得了，那时候才在家哦，就是坚定的念佛往生了，那时候才在家，就对净土是深信不疑的。哎，现在修炼了20年了啊，已经20年了。所以说啊，这个认真的念佛啊，哈、哦，还是我们最终究的依归啊。因此啊，我本身当时啊是很清醒的啊，这合掌念佛以后啊，灵魂呢马上回到这个色身啊，回到这个色身，人还是合掌在念佛啊。那当时候啊，我也十分的清醒，上述的经验绝对不是做梦。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是绝对相信人类色身虽然已经死亡，而且这个神识灵魂绝对不会随之而亡，在我本身也有这样的经历跟体会。那么一个濒临经验的人呢，想讲到这个死亡经验呢，这个人因为驾车不慎，因此啊，这个人车啊前悔，他的神识啊脱离色身啊，漂浮在空中，哎，见到一些人呢、啊，哎，在车祸一旁边的争论不休，因此啊，是对前面的这个警察、说明啊，是车祸是怎么样发生的呀、啊？大家都不理他，为什么？充耳不闻，没有人要跟他讲话，不是没有人要跟他讲话，他讲话没有人听得懂，因为他已经是鬼魂了，他已经车祸死亡，他已经是鬼魂了，他要来告诉警察说发生的车祸是怎样，人家听不到了。哎，怎么样？岂料众人皆充耳不闻，无视以彼之存在，因为他已经变成鬼魂了，鬼变成灵魂了，那他讲话谁听得懂啊？频率已经完全不同了。彼于己之色身也是清晰可见，哎，看到他自己的色身，哎，也很清楚啊。神是迅速的穿越一个幽深而令人窒息的漫长的隧道。跟我们前面讲的死亡的经验一样，众所皆知，人生，人生前体重较死后为轻，啊，这是科学家这磅秤啊，一个人在世的时候比较轻，马上断气马上秤，那尸体比较重。为什么？因为我们呼吸有浮力，肺部有呼吸，它有这个气，它有浮力。会稍微一点点0.00几公克这样子，哎，死亡的体重比生前还重，你们讲我较重死人，真正有影。这个古人在讲话哦，这绝对不是在开玩笑的。公阿个莫给，我就较重死人，真正有影较重死人。在世的时候没有那么重，就死亡的时候莫给，哦，比生前还重。 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前有会有呼吸，呼吸有空气，空气它会有一点点浮力，一点点浮力。所以啊，对科学家啊，在一个人快断气的时候，赶快测磅秤，哎，多少？比如说，我的体重啊，比如现在啊是61.5。啊，61.5，可是我死后呢，会变成61.5003公斤，0.00的一点点一点点增加，增加，哎，所以说这不可思议啊、哦！是一可见，那底下说，逐渐灵魂并没有重量，啊，没有重量，它只是能量，没有任何重量。而且极具活动力，活动力啊，自体重更轻啊，这个我们的神识啊啊，活动力，你知道体重又更轻，用一个比喻使大家更清楚的灵魂存在，那因为我们念物理化学的，用这个比喻是最恰当的。现在要取一个塑胶袋，把它要注入这个热水，高温的热水，急速把它密封起来，密封起来，放着，放着一般空气自然，啊，放在桌上就好。放置一天，塑胶袋外观呢、啊、跟重量并没有什么不同，差别的仅在热量之有无。昨天呢、啊、是热腾腾的水啊，塑胶袋里面的热量是热腾腾的水，你手不敢去碰。那今天呢，你手去碰这个啊塑胶袋，冷了。今日则存佛，没有了啊！人体既有热气，这因地方意识的支持，根生气界种子嘛，这已经讲了几百遍了。根生气界种子嘛，啊，第七意识啊，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嘛。那么第八意识有四个分：相分、见分、自证分、政治证分嘛。昨天我们讲过，见分攀岩相分，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主体去攀岩外在的相，他不晓得说。内在的精神主体跟外在的相都是我们内心第八意识引现出来的，其实是没有能所的，其实是大无我平等的，可是我们硬要把它切割成对立的东西，因此我们思绪开始纷乱，生活分别开始纷乱，整个佛性开始变成矛盾性。所以啊，烦恼即菩提，就是由我们矛盾性的生命去完成统一性，叫做烦恼即菩提啊。那么矛盾性本身也不具有矛盾性，是因为你的知见看法不一样，这个生命才具有矛盾性。如果你在这些境界里面肯舍掉完全的无贪，完全不嗔恨，了解缘起当下它就是空性啊，这个世界宇宙就是那么平等，本来就是赤裸裸呈现我们在生命里面啊，在我们这个世间的啊，或者呈现在我们心中所引现出来的，都是清净心的啊的东西。你万法通通平等，再大的就是拿刀子来威胁你，你都是自知一笑。就是牺牲生命，你也一样不在意。为什么这个色身是无常？你知道迟跟早是一定要走的，你一点恐惧感都没有。训练再训练，训练再训练，将来我们内在里面就发生无量无边的威力。就像人类以前呢、啊、没办法发明这个原子弹啊氢弹啊，我们现在发明了，可是那是杀人的。我们现在发明这个佛性啊，这个能量不得了了，它是一个主力的发电厂。就算我们就像我们去发现那个山上的涌泉啊，水源区一样啊，就像我们去挖到这个地上的石油那个能量的泉源一样，当我们一个人开悟的时候去挖到这个佛性，哇，那是不得了了。这个人一生一世充满富有，要钻石有钻石，哎，要轿车有轿车，哎，这个人如果去挖到了我们的佛性的时候啊，这个人要说忍辱，没有忍辱之念头，充满着大智慧，尽虚空界遍法界都是他的故乡，他这个世界进入了真善美无真的灵真空状态，他的内心是世界太平，不管这世界有多大的战争污秽，他的内心里面就是那么的平静。为什么？他是个大彻悟有正量的人，他悟到万法皆空的平等心性的时候，那就二转一，二转一，哎，转我执， 变成觉悟的妙观察智，转法执变成啊清净的大圆觉智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这个法执啊变成一个涅槃性，那不离当下，烦恼菩提不二，烦恼涅槃不二，啊我执法执大圆境界不二，那个时候他这个世界啊，跟我们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他的内心平静到任何的事项在他面前发生，他都是这样子的解脱跟自在，完全与世无争。那么我们就告诉大家啊，我们要训练训练，所以人体啊聚这个热气啊，就是因为第八意识的执着，假设这个神识脱离啊，色身就成为一句躯壳而已啊。34页，几则例证，英国的海军少校普顿到美国游历，他就借宿啊，有人啊，这书房一般有人啊，轻声低吟啊，这个歌词啊，字字分明。起身探寻，并无所获啊，接着又回到床边，哎，歌声又起来，又继续唱歌。英姐就问啊，是谁在唱歌啊？哎，有一个女子啊，低声的答道，是莎娜。哎，莎娜说，我是唱歌与你何干呢？哎，那这句话讲完了，这歌声又起来。第二天呢，这个普顿呢，普顿少校啊，啊，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当夜也来到了书房就寝呢，就果然呢、啊、也听到歌声，啊，结果是他妹妹莎娜。他妹妹莎娜生前呢、啊、偏爱啊这个歌曲，后来经过美国啊灵魂学啊，将此歌声啊灌录成唱片呢、啊、入档。据说啊，这歌声呢、啊、较常人频率啊低一成，大概是52%，频率不一样。使得研究这本书里面呢，曾经记载一个灵媒司法，灵媒就是跟灵魂的媒体啊，透过灵魂的媒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的啊，就像啊神的代言人一样啊，啊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言人，灵魂的代言人就是灵媒咯啊。我们现在不管是表有表的代言人呢、啊，汽车的代言人呢、啊，那灵媒是灵魂的代言人啊，啊，那么曾经记载啊，这个灵媒啊施法的时候的意象，每一次在施法的时候，这个灵媒啊面前，这个作案在众目睽睽之下腾空而起，告诉诸位，这个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看过。啊，师傅你看过？对，有一次啊，也不小心在这个 Discovery 看到的，日本人呢、啊、到非洲去找这个巫师，啊。就师父为什么这个内心的充满这么多的知识，这个就是看这个国家地理频道，看 Discovery 的、啊、这个都是很高度的一种报道啊，这种报道要相当的知识分子才看得懂。他这个四周呀都燃起火把，背后是一片森林，前面是大海。这个日本人呢、啊，就用摄影机，那个人呢、啊、站中间，这个灵媒站中间，他就是不晓得持什么咒。这个如果你没看到，你也不会相信啊。他就是不晓得持什么咒，在四周围他都是火一直烧。然后呢，就一直旁边的鼓啊，一直打。非洲那种仪式就是鼓一直打，然后啊，就到一半的时候，就是人一直浮上来，大概就像他讲的，离地大概2尺，就是差不多，甚至我认为是高一点。离地，这个时候看到的人，这个是，然后我内心怀疑，日本的记者马上就报道，他说你内心是否是怀疑他有没有用任何东西吊起来？我们记者啊、用良心职业的道德跟你保证，我们没有动过任何的手脚，剪接绝对没有。他记者就一直强调这一句话，我们绝对没有经过剪接，这是实实在在的腾空。哇，看来世界上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记录影片，否则 怎么样，我们也实在是不敢相信，但是这个是事实，事实啊。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腾空而起啊，这个我看过，离地大约两尺高，历时二三十秒而不多啊，如是反复数百次，那个灵媒也是这样。